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春在这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。透过这样的学习，我们明白到神对我们今天信仰生命成长、信仰生活实践的种种的提醒和教导。今天来到了第十讲，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。第七章呢，张牧师分成了三天的内容呢，来向我们更细节的、更深入的讲解。今天是第七章16节到26节，完成第七章的一个讲解。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约书亚记》。
欢迎来到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。上一次我们看到了约书亚记的七章十五节，神看似没有效率的作为，其实是有更深的考虑。神要百姓自洁，然后到了早晨，神才要来处理。亚干取了当灭的物，可是神不是让抽签一次到位，而是按着支配、按着宗族、按着家世、按着人丁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处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神是要再给亚干机会。接着我们来看七章十六节到二十节。七章十六节，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，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，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，使犹大支派进前来。你可以想象数万人的场景，一个支派进前来，相对其他支派呢就在后头。这一来一往，一前一后，我相信是需要花许多的时间的。十七节，就取了谢拉的宗族，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，取出来的是撒底，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，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、撒底的孙子、加米的儿子亚干。当这取了当灭之物的关键人物他出现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会作何感想？我在想，如果我是约书亚，我可能很生气，已经隔了一个晚上，到了早晨，然后呢，这个抽签呢，又是花了很多的时间。也许我们抓到了那个犯人，我们可能很生气，说，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为什么不早点自首呢？要让我们大费周章。以下你可以看到约书亚并非像德人所说的这般反应，难怪 约书亚是一位领袖，他有为父的心肠，他的心肠犹如像牧羊人一样。约书亚记七章十九节，约书亚对亚干说，说什么？我儿，我劝你。我们看到约书亚对亚干称我儿，他是用为父的心肠来说这件事情，而且约书亚没有说，我命令你从实招来，没有，我劝你。为什么约书亚要劝他呢？因为这是亚干最后一个机会。最后一个什么机会呢？最后一个向神认罪的机会。约书亚对亚干说，我儿，我劝你，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为什么这里会提到荣耀呢？荣耀跟犯罪跟认罪有什么关联呢？原来希伯来文荣耀 kabod 这个字有重量的意思。约书亚他的意思是，亚干，你不要轻看这件事，因为在神眼中，犯罪认罪在神眼中是被看重的，不要轻看，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到诗篇也告诉我们，忧伤痛悔的心神不会轻看。神不会轻看，意思是这是神所看重的。人犯罪，我们都会犯罪，人软弱，我们都会软弱，但是犯罪软弱之后呢，我们是选择应着景象继续走下去，还是说，不，我要回头，主啊，求你帮我。感谢主，亚干面对约书亚的呼吁，亚干把握了这最后一个机会。于是二十节，你看到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，亚干没有再一次坚持说，不，是谁拿的，不是我，怎么会抽到我呢？这不是我拿的，是谁拿了然后放到我这儿？亚干没有再强词夺理。亚干说什么？二十节我很感动，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，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是如此如此。亚干在神还有约书亚的面前从实招来。认罪不是虚应故事，认罪是很具体的，把你的罪行向神来认罪，求神来赦免。但是认罪并不代表你不用承担那个罪的结果。比方说，当我们也许酒后开车撞到人了，你认罪，但并不代表你不需要受到国家的制裁。但是我们受了地上的制裁，承受了因为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，但在主面前认罪，我们有平安，因为在永恒里面，这罪就不再被纪念了。亚干向神还有约书亚从实招来。二十一节，亚干说，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。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这里 亚干讲到了他犯罪三部曲。哪三部曲呢？第一，看见；第二，贪爱；第三，拿去。这是犯罪的三部曲。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的第一步是因为眼睛的缘故，我们没有看所当看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要看的，而是任由一些画面在我们前面出现，甚至不去抵挡它。中国人说非礼勿视，但是非礼的我们就越想要去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眼睛献给主呢？说，主啊，让我看所当看。圣经中其他关于看这方面失败的例子有很多，像创世纪三章六节提到，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。创世纪三章六节说到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我们看什么，想什么，这两者很有关联。你看到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到五节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到五节，大卫失败的例子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说道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啊，大卫，一日太阳平息你才起床啊，你不止起床，你还在平顶上怎么样呢？看到人家洗澡没有赶快转头，他就继续看，甚至怎么样？第三节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有人说啊，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啊，这是别人的太太，你想干嘛？第四节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，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第五节，于是他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一般来说，月经才得洁净是不容易怀孕的，但是若要神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东窗事发了。就算地上没有东窗事发，到了天上，这一切也都要显明。人没有办法逃避，你要留意你看的是什么。的确，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得好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我们需要选择，我们要看什么？选择你所要看的，看你所正确选择的。加尔文说，我们不能够阻止飞鸟飞过我们的头顶，但是我们可以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筑巢。我们看到雅各书其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来看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，往后翻，雅各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第十四节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怀胎 需要多久呢？一般来说280天，约十个月。怀胎是需要时间的，是需要在那儿孕育的。而我们看了不该看的，然后又任由那个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孕育、培养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亚干的犯罪三部曲了吗？看见，然后贪爱，然后就把它付诸行动，拿走了。期盼亚干失败的例子能够成为你我的见解。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第22节。先前亚干向神还有向约书亚来坦诚他犯罪的过程。22节，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，银子在底下。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，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，放在耶和华面前。24节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并亚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羊、帐篷以及他所有的，都带到亚哥谷去。25节，约书亚说：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，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，他所有的有小字哈，他所有的原文作他们，又用火焚烧他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很有可能受惩罚的不止亚干一个人，还有谁？可能跟他住在同一个帐篷里面的人，那一等相干的人，他们看见亚干犯罪，看见亚干看见贪爱，拿去藏起来，可是却没有怎么样呢？却没有规劝他，却没有劝诫他。当你看到别人犯罪，却保持沉默，奥古斯丁说，这也是一种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大的教会有一个危机，就是反正嘛，没有人认识我嘛，我就礼拜天到教会去，听完讲道就回家了。我旁边是谁？我做了什么事？我的生活，弟兄姐妹也不晓得。当然我也不晓得弟兄姐妹的情况，甚至连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大教会的危机。那么大教会很多时候需要走向小组化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小组，在这个小组当中，可能十几个、二十几个人呢，我们学习彼此相爱。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叫做教会。神没有呼召人到山里面去闭关独善其身，没有。神要的是团契人生。一个为人父母者，谁愿意孩子长大了以后呢，哇，一家子各奔东西？除非是没有办法，否则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团聚在一起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希望这群儿女可以学习彼此关心，甚至于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呢，可以彼此饶恕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彼此帮助。这里约书亚就提到这一杆子人都受到惩罚了。那么接着26节，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 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。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，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，直到今日。和合本小字作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。在这里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把石头堆在亚干的尸体上面呢？有三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就是呢，借此这种成堆来示众，让以色列百姓以为警戒提醒。第二个可能是，当然律法上规定不要接触到死尸，碰到死尸就视为不洁，所以将石头扔在其上也是为着还活着的人不要触犯律法，不要不洁。第三个可能就是一种象征性的，把它掩盖起来，象征这样的罪不要再传染开来了。我们要记得此教训，与此罪断绝。亚哥谷原来是一种连累的提醒。以色列百姓因为亚干一等人的犯罪，以至于就被连累了，也使得前进迦南的进度和行程受到了阻碍。我们是一同同奔天路的，旁边有弟兄姐妹软弱，我们不是自己顾自己的往前走，而是需要停下来陪伴他处理。那么如果你的房间要挂一个牌子，你要挂什么牌子呢？陋室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，还是什么名字呢？会不会有人要把房间的名字取叫亚哥谷？也许现在你会说，不要，我不要取，我不要取亚哥谷，它是连累的意思，它是不好的意思。但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亚哥谷本来是一个连累的提醒，但是到了先知书却成了末世太平盼望之所在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，来看一下何西阿书，往后翻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什么？亚哥谷，作为指望的门。亚哥谷是如何成为指望的门呢？怎么变成末世盼望之所在？还不止如此，我们往前翻，翻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说，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，亚哥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告诉我们，亚哥谷本来是连累的提醒，但在这里却成了末世太平之所在。从何西阿书到以赛亚书都告诉我们，亚哥谷本来是连累的意思，但是到了先知书却成了末世太平盼望之所在。为什么？我们如何能够不再被连累，不再被传染，不再被罪所影响呢？其实先知书的亚哥谷是遥指着将来，我们能够不再被罪所连累，不再被罪所影响， 唯靠的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仰望十架的救赎，支取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流宝血的能力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没有再大的罪是神不能赦免的，也没有再小的罪是神不在乎的，神看重。弟兄姐妹，雅各谷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了福音的象征，你是否也期待不要再被罪所连累呢？如果此刻你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，快快把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应许，认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这雅各谷本来是连累的叶子，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成为那末世太平盼望之所在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了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明天同样时间，张德仁牧师继续讲解约书亚记。第十一讲呢，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八章和当中的经文重点。那听众朋友收听节目之外呢，也欢迎你互动交流或者提出一些疑难问题。你可以发电邮到真道 @良友.net 这个电邮地址，真道的拼音 h 良友的拼音 .net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长存。